所以呢，整个的诗篇第四卷就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那么第九十一篇是继续的，你若第九十一篇看下去的话，你看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然后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你看见没？这在旷野里面。然后下面说第四节，他必用自己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他的翅膀底下。然后呢，第五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你看见这个很明显，很明显是在旷野里。那么第七节，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不得临近你。所以弟兄姊妹，你无论是在第九十篇跟第九十一篇，你发现这里很明显，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就是在旷野里，这是在旷野里面的故事。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如果你去读旧约的民数记，那旧约的民数记到底讲什么？非常有意思，这个创世纪啊，这个最早的一个字，就是创世纪这一卷，这个最初的字是起初，所以在希伯来原文里面，那个创世纪就叫起初，就意思就是说，这个创世纪所以叫创世纪，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因为是用这个创世纪的第一个字的头几个头一个句子叫做起初，所以创世纪就叫做起初。那么同样的，这个民数记最早的几个最初就希伯来文的，不是我们中文，我们中文读起来读不出来，我们看看好不好，你看看这个民数记，我们看看这个民数记，这个民数记呢，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那这个旷野啊，我们这个读到最后才读到旷野，那其实希伯来原文一开始就是在旷野里。所以现在读圣经的人很清楚，整本的民数记就是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怎样在旷野里。那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在四十年在旷野里面？我想我们如果读生命记就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看生命记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那神为什么把以色列人放在旷野里呢？第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当以色列人，当神在那里，当这个神在那里说到他在过去四十年怎样的这个让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在旷野做什么？神经过旷野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苦练你和试验你。换一句话说，现在呢，神把我们把以色列人放在学校里，在放在旷野的学校里，要苦练他，要试验他。那么任你饥饿，然后呢，将你主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那现在你才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经过旷野艰难，然后得着玛纳，这个什么功课呢？这个功课就是叫你知道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摩西这个诗篇就是九十篇跟九十一篇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那么整本的民数记呢，也是给我们看见在旷野里。摩西经过四十年在旷野的学校里，神试炼他，然后呢，神试验他。那么这个我们看见最后呢，把摩西带到尽头。那么我们知道神对于以色列人做同样的事情。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后来，这个最后他快到这个迦南的时候，那么你知道他们忽然暴动起来了，所以神告诉他们就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红海，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漂在旷野里面就漂流了三十八年。那么结果就在那三十八年，老的一代就通通倒闭在旷野，那么只有新的一代才进到耶路，才进到迦南去。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经过旷野，要让他们看见说，只有新人能够承受迦南的产业，因为迦南代表基督吃葡萄的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只有新人能够进去，我们的旧人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只能够倒闭在旷野。所以神怎样把摩西带到尽头，神也把以色列人带到尽头，所有进迦南的都是第一代的，除了迦勒跟约书亚是例外之外，连摩西都进不去，连这个连什么连摩西都进不去，连这个米利安都不进去，连亚伦都不进去，都不能进去，一定是第一代是完完全全躺在地上，躺在旷野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进迦南的一定是新人。所以今天呢，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就是那个新人。所以我们这个旧人呢，就这个我们老一代的人，就是我们的肉体所代表的。那旷野是什么功课？旷野永远是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尽头。旷野是非常失联人。我们这次啊，这个到了这个，到了什么？到了这个以色列，他们年轻人呢说有一个晚上要睡在旷野，就要睡在旷野呢。但是呢，因为那几天刚好啊，在那里出了一些事情，那么有什么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个主办单位啊就很担心，万一我们年轻人去啊，会这个责任很大。那么在旷野里面，万一因为本来那个地方有一个露营的地方，根本就可以在旷野里面过一个晚上，因为本来讲好告诉年轻人说，如果这次去的话，你们可以露宿旷野，就像住在帐篷，像亚伯拉罕帐篷一样，那么你过一个晚上，那么你就知道到底是怎么样的。后来呢，因为主办单位发现那个地方不是很安全，所以最后呢就想因为已经答应大家了，而且你广告都写好了，那么所以后来他们非常客气，就跟这些人说，他说这样好了，他说呢让他们再想想看，到底旷野啊他们要不要在那儿住一个晚上。所以呢他们就讲好了，说那天晚上啊，我们全体的人都要带到一个集体农场，那里有暖气，那么那个天气很热啊，他说也有游泳池，所以他先把那个集体农场讲得很美啊，那么又是有暖气，又可以吃得很好，那么住的也很好，因为我们那个天气很热嘛，又有暖，又这个天气很热，那么有冷气嘛，所以嘛就是又给他有这个什么，有什么那个有什么那个这个什么有游泳池啊什么，所以这个他们应该很喜欢的，他们非常喜欢。那么然后告诉他们说呢，这旷野啊，这个不晓得会不会有蝎子，他这个我不负责的啊。那么衣服这个是不下雨是一定不会下，根本不会下雨。那么但是那他们就问到底有什么东西，他说这个有没有蝎子，这个不敢说，那么蛇是可能会有的，他说但是这个也没有把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蛇钻出来也不晓得。那么但是最糟糕的呢，因为我们这些孩子们都是从美国在美国长大的，他说最不方便的就是没有洗手间，那么这个每一个人要想办法解决自己的洗手间。那么这些小朋友们呢，这个小弟兄们呢，这个蛇有时候还是不害怕，一听说不是这个没有地方上洗手间呢，那么他们很多人就打退堂鼓，那起头呢就说不要去了。那我心里就很纳闷了，我说啊，这个是很好的考验了，这些人里面将来有没有人可以做传教士，就看他能不能过这一夜。如果这一夜啊，你记得我们从前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时候，根本这都不是问题的，那个洗手间不是我来美国给惯坏的，所以根本实在说来这个没有什么难过。但是现在因为他们在这里过了这个享受惯了，所以现在一听说那样根本就不敢去。所以后来听说啊，个个都打退堂鼓，但是后来我们在旁边还是尽量鼓励他们，我们的主办单位是不要去，最好不去他们少一点责任，那么同时所以他就尽量比较啊，你若留下有多好啊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后来呢他们想想也是难得，你一辈子难得有一个晚上真的在旷野里面经过，那总是很好的嘛。所以后来呢主办单位就想了个办法，就找了个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呢在修道院的屋顶上啊搭帐篷，那这样没有问题，因为这样你这个没有蛇呀也没有什么的，这个就很好了。那么当然后来呢他们后来想想还是去，那么总是难得去嘛，所以后来很稀奇，他们后来个他们一个讲两个三个鼓励两三个，后来他们又通通去了。 那么到了第二天他们高兴得很啊，他们去了以后，那么有人告诉我们，他们有的人自动的从屋顶就爬到旷野，真到旷野去，他们就真的住帐篷里面。那么这班弟兄们实在很好，让姊妹们睡最里面，然后弟兄们像善行一样就保护这个姊妹们，那万一有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样他们就过了一个晚上。那第二天呢，就很高兴的就回来。所以从那里我们就知道，这旷野的确是非常非常实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那么后来这个主办单位告诉我们呢，其实那天晚上啊，他们已经通知附近的守军，因为那个很靠近边界嘛，说是万一半夜有人唱起诗，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年轻人会唱诗的嘛，他说你万一有人唱起诗了，你千万不要开枪。那因为他们弄的，但已经都通知他们，其实不会有事的。不过主办的人就是怕万一有什么事，那就担当不起。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去过旷野，你知道旷野的的确确是熬炼人。但是感谢主，一个真正要被主用的人，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成熟的人，那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经过旷野。如果不是经过旷野，我们不会明白说，原来人靠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有一个弟兄，这个他得了胃癌，等到开刀的时候，主给了一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后来他就凭着那句话就活下来了。那么活下来，根据医生大概最多只能活四年，你没有胃怎么能过日子呢？只能活四年。结果呢，他十年以后去看医生，那么这个医生他告诉他，医生说他已经十年没有胃了。医生说他以为他话不清，因为他是上海人嘛，他以为上海人四年跟十年讲不清楚，所以呢这个以为是四年，他讲了十年，那其实真的是十年。那弟兄姊妹，他不十年的时候还是好好的，那最后呢是十六年以后主才把他接走。你每次见到他笑嘻嘻的，这个弟兄好像这个癌症生在别人身上一样，他根本非常非常喜，人整个是骨瘦如柴，他根本没有胃。后来不光是没有胃，也没有胆，不光没有胆，而且根本是没有肠啊，肠都没有了。所以他事实上最后根本从这里到这里全部是直通的，但是很稀奇他能活着十六年。你看见那怎么活着，他的秘诀就是他一直告诉人说，神告诉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弟兄姊妹，在别人身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根本是道理，在这个弟兄身上是完全是经历。而且真的经过这个旷野的人，我们看见这句话是何等的准确。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许多的功课我们是听来的，许多道是听来的，但是真正成为我们的，我们需要经过旷野才行。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我们这个旧人倒下去，迟早有一天你看见说所有的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新的一代才进到家来。所以弟兄姊妹也是这样，那个才有才华，那个说话形式都有才能的摩西，结果变成拙口笨舌，他完全被带到他天然生命和资源的尽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你既然就知道说这个诗篇的第四卷和民数记完完全全是遥遥相对的。那么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不是倒闭在旷野吗？那么很有意思，有两个人没有倒闭，你知道你哪两个？所有都倒闭了，现在我可以保证所有两个人都倒闭了，所有人都倒闭，包括摩西，包括亚伦，包括米利安，就最三巨头通通倒闭，就两个没有倒闭，老一代的。那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尤其是你是第一代和大家两百万人一起出来，结果一个一个倒下去，甚至于连摩西也倒了，连这个把亚伦也倒了，那么你看有两个人没有倒，一个是谁？一个是加勒，还有一个呢是约书亚。诗篇九十一篇的经历是约书亚跟加勒的经历，我们很快看一下，我们今天不讲它，我们稍微说一下，看一下就好。你看这个诗篇九十一篇，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那么你知道说这个经历呢，是约书亚跟这个的经历，跟加勒的经历。尤其你看一个一个倒下，就像今天癌症一样，每四个人里面有一个得癌症的。当你看见一个一个走，当你看见一个个倒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就好像从旷野里经过一样。 所以呢，现在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他们因着学习与主同住的缘故，所以第三节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然后第七节。